好，我们回到课堂上来。刚刚下课有法友提到课本啊，哦，因为我现在用的是我们当年学习的课本，因为这边有笔记，但是大家现在可能手上有一些是新版的，哦，那我这一个版本的119页，新版是第几页？一样是吗？的倒数二四五第五行就是第二段是吗？啊，就是讲到来到长安，我这个版本是404课本，新版是401，对不对？改过了啦，啊，是吗？讲义是401啦，啊，他应该是401来到长安，啊，那这个记录上就是说，他弘始三年邀秦，哦，弘始三年就是公元401，哦，哎呀，所以旧版的课本那个数字是不正确的，哦，那请大家改正，新版就没问题了，哦，那讲义也是没问题，哦。好，我们刚刚上一节下课之前呢，谈到为什么导师认为这一个楞伽经或是大圆经里面的这个龙呢，哦，那在多世的印度佛教史认为它就是如来显，导师把这三段资料排在一起，就是用多罗那他的一个了解来说明前面那两段经里面的龙是谁，哦，那按照多罗那他的一个的理解呢，这个龙名阿舍里，他的真正的名字叫如来贤，那他是龙树的弟子，这个是多罗那他的意思，哦，就是指的这个龙名就是楞伽经里面的这一个，还有大圆经里面的这个，哦，那他认为就是多罗那他认为是龙树的弟子，哦，那导师说也不可能是龙树弟子，那这边提供给一个两个资料，那合并起来大概可以理解导师为什么这么说了，哦，第一个是关于就从空知探究里面的资料，哦，那这边谈到楞伽经龙树嘛，对不对，哦，但事实上梵语是 Naga Havaya， 它应该叫龙名，哦，那跟我们这个中论的作者龙树Nagarjuna 名字不一样，虽然中文名称看起来是一致的，哦，他倒说不是，哦，名字是不同。那多罗那他认为楞伽经里面讲这一个呢的这个龙啊，或是龙名，它其实叫做如来贤，哦，这一个真实的名字是如来贤，那是龙树弟子，这个都是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里面的记的那个内容，哦，然后呢一样跟我们这段也相类似，就是月称的路中论引楞伽经又引大云经，说此离居子一切有情乐见童子，于我灭度后400年转为必处，其名曰龙，哦，后于极净光世界成佛。那导师说这位也就是这个龙呢，他的本名叫做一切世间乐见，听得懂了，哦，也就是一切世间乐见童子，他名字是这一个，后来就是出家了嘛，他但是出家的名字，然后就是名字叫做龙，导师说这也是龙名，哦，那月称 以为这一个龙大圆经楞伽经的这一个龙名就是中论作者的龙树、哦、所以这一个大圆经里面的龙跟楞伽经里面的都叫龙教嘛，或是龙名，应该是龙名了、哦、可以吗、哦、大家记起来了没有？它出现在大圆经、哦、它出现在大圆经这件事情先记住啊、哦，也就是说这个龙这一个人呢、哦、他也出现在大圆经，大圆经可能又比楞伽经又更早、哦、好，再来我们再看佛教史地考论这里面、哦、的材料。楞伽经中往生安乐国的龙树梵文是 Nagahvaya， 就是龙名啊、哦，那他是弘扬为是中道或是如来藏的人，那他的真实的名叫如来贤，前面都一样嘛，对不对？所以与中观论主龙树的梵语不同。好，那导师说龙树其实是见过大圆经的，龙树见过大圆经，那大圆经里面这个龙比龙树早还龙树比龙树晚啊？应该是早嘛，对不对？已经被记载在里面，龙树有看到他的记载嘛、哦、懂意思了、哦、所以从这里面到这边应该大家就明白为什么要引这两段文了啦、哦、因为在大智度论里面有引用到大圆经，它其实是如来藏这一个体系的一个经、哦、也就是龙树菩萨在世的时候已经开始有如来藏的教学，还不是很盛行，但是已经有了、哦、好，所以为什么导师说他不可能是龙树的弟子？为什么？因为他比龙树还早，他在大圆经就出现了嘛，哈，懂意思了，但是楞伽经可能就是比龙树还晚了啦，哈，那也就是说楞伽经里面有，大圆经里面有，那也就是可能楞伽经里面是引自大圆经的，哈，懂意思了，哈，好。所以他这个大圆经或者是楞伽经里面这个龙名呢、哦、他不是龙树，他也不是龙树的弟子、哦、不是龙树可以从他的思想里面来分判，对不对、哦、那但是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说他是龙树的弟子，也导师说也不对、哦，因为大圆经龙树已经看到了，所以他里面所提到这个龙啊，应该是在龙树之前的，懂意思了，所以大概是这样的理由。好，再来第四项呢，讲到龙树出家修学弘法的事迹。那先总说，就是把相关的事迹呢，就是引自龙树菩萨传，然后分五个段落、哦、分五个段落。那我们先把这个文稍微看一下啦、哦、才知道导师后面的解释为什么会特别去解释一些东西、哦、好，那第一段呢就讲到龙树他到山里面入山、哦、然后一佛塔，这个佛塔把它圈起来、哦、佛塔什么概念呢、啊、就是放佛舍利的嘛，对不对、哦、但是导师说大家不要傻傻的把它当作是，如果是放佛舍利他怎么样出家受戒呢？佛帮他剃头嘛，不是听得懂吗？他去佛塔然后就出家了、哦、啊，怎么回事？他说这个佛塔是其实是寺院管的一个佛塔、哦、 他出家是到一个寺院，就后面会讲，所以这个佛塔其实不是单纯的佛塔，他其实是到一个寺院去出家受戒90日，大概是3个月嘛，哈、哦。大概佛教里面经常都会讲90日，哦。那基本上佛教有一个制度叫安居啊，哦、一次安居就是90日，哦。雨安居，因为印度会下雨嘛，出门不方便，哦。那世尊就说，那大家就找个地方好好安住，大概雨季3个月嘛，那这3个月就要好好安住在一个地方用功，大概很多90天就是跟这个相关了、哦、好，那他就是诵三藏经律论，把它读完、哦、更求易经都无得处、哦、好，再来睡入雪山，雪山把它圈起来，所以雪山它确定是一个山叫做雪山啊，导师会说明，基本上印度有叫雪山的大概都在西北印北印度那边啊，所以他是到北方去出家的啊。好，那入雪山，山中有塔，塔中有一比丘，塔不能不一基本上不会住人的啦啊。但是导师有说，这塔通常是属于寺院的啊，所以这个老比丘应该是住在塔旁边的寺院啊，因为塔是寺院管的嘛啊。然后以摩诃眼，摩诃眼就是大圣 ，Mahayana 啊，摩诃眼大圣经典与之啊。这时候应该是已经是一种写成一本一本的啦，或是一卷一卷的，或是一片一片的，就是书写的一个形式了。好，然后第三段讲到龙树他欲立施教戒，更造衣服，令复佛法而有小异。那后面导师会说，他想要成立菩萨僧团，自己来教啊，立施教戒，然后自己创一套这一个服装，但是呢没有成功。我们看到150页啊，第四段呢就讲到有一个大龙菩萨啊，把它接枝就是指龙树了啊。把他带到他龙宫啊，开七宝藏，发七宝花函啊，以诸方等深奥经典无量妙法授之，也是这个大圣经典啊，方等就是大圣的这一些经典，就是给他啊，然后。龙环送出，就是送他出来于南天主大弘佛法啊，所以他到龙宫去啊。那龙宫什么概念呢？导师也会说啊，不是真的他到海里面去的啦，那时候还没有潜水的这个装备，那就蛮神奇的。通常龙是住在海里面的啊，海里面。这导师说，这个龙它是一个表征的一个概念呢，它其实应该是龙王庙啊，龙宫是龙王的这个祠庙啊。好，最后呢，去此事以来，至今时过百岁，南天竺诸国为其立庙，敬奉如佛，也就是他后来往生在南天竺啊，你应该是回到他的故乡了啦，他应该是南天竺人啊，然后大家都对他非常的崇敬，敬奉如佛啊。好，我们来看解释了啊。导师在第一段呢讲到他出家，这就是按照前面的这个编号来讨论啊，来讨论。 那第一个呢是这个数字有点弄错了，没关系，大家先改一下。151页晚年与舍报传说应该是阿拉伯数字的5，应该是跟前面的序号一直顺下来，应该是阿拉伯数字的5，可以吗？大家自己调一下。好，龙树出家的时候呢，佛像出心。佛像什么时候开始呢？但是公元前后了，公元前后在道行般若经里面的这一个长提菩萨品就讲到造佛像这件事情，那也就是下品般若，但是这个长提菩萨是下品般若在补充，它不是原本啊。下品般若它又有两个阶段，先是原本，然后后来在这一个中本般若，就是有长提菩萨这样的一个的这一个故事之后呢，他又从中本般若的故事，就又取用这个故事，要编在后面，听得懂吗？下本般若本来没有故事的哦，那中本般若就是在25000颂他成立的时候有故事哦，他有故事。那这个下本般若就是8000颂的呢，后来再把中本这个故事附在他后面，所以变成我们现在看到的一个情况，可以啦，好。那大概是在西元这个前后，然后那时候有佛像，所以导致说佛像出新，刚流行不久。那舍利塔代表的是佛，那这样的佛塔呢，它都会跟寺院相连，也就是佛塔的管理者就是寺院的僧众，由比丘管理。龙树在佛塔出家，其实就是在僧寺中出家，听得懂了，因为佛塔旁边就是寺院的嘛，寺院里面有出家众。好，再来导师说，初期大圣经的传出虽与部派佛教的三藏不同，什么意思啊？这一句话有点难懂了，那我们试着去理解，就是初期大圣经的传出跟部派三藏传出的方式不同，部派佛教的这一个的这个三藏呢，都是在这个僧团里面送出的，对不对？在僧团里面送出，然后编辑的，可以吗？但是大圣的这一个经呢，它不是在僧团里面送出集成的，它就是那一些修阿兰若的人，或是可能有一些是主要是出家的啦，出家这些修行者，他们在三昧当中听到佛的教法，然后他们又有陀罗尼力可以译持，所以又把他所听到的把它传出来，听得懂了，所以这一些呢都是在教团以外，所以传统的部派佛教没有听过这些大圣，它不是在大僧团里面集出的，是在僧团以外的，所以他的这个传出呢跟声闻部派三藏是不同的，那 就是不是在传统声闻教派里面呢、啊、但是呢他也不是在菩萨的教团里面传出的、啊、所以导师说虽然不是在这一个传统的僧团中集出、哦、那可能有些人就觉得应该就是另有菩萨的僧团去集这一些菩萨上，但是导师说没有，当时是没有菩萨僧团成立的，听得懂了、哦、所以导师说初级大乘是重法轻律，所以他不可能有这个菩萨僧团、哦、好，那没有菩萨僧团，那他出家怎么办呢？就是到部派去出家，听得懂了齁、哦。所以这初级大乘经的传出是与声闻三藏不同齁、哦。不是在传统的这个僧团当中集出。那有可能眼下这就是有些人就会认为那他是在传统佛教以外的菩萨僧团集出，有些人可能会这样理解，但是也不是、哦、因为当时并没有菩萨的僧团，因为初级大乘是重法而轻律的，所以他当时没有就是成立这个菩萨的教团，所以大乘的这一个修行者要出家都是在部派的僧寺、哦、所以龙树出家前面讲到读声闻的三藏嘛，对不对、哦、第一段，那从他所引用的这个律典呢，主要是这个大智度论里面的引用、哦、与现存的十诵律呢很多都是相同的、哦、那十诵律其实就是说一切有部的律，十诵律、哦、所以导师说传说龙树与说一切有部出家大致是可信的啦、哦、也就是他在哪一个部派出家他才有办法看到那一个部派的律，都懂意思啦、哦，因为你出家要诵戒要读律嘛、哦、啊，古代跟我们现在不一样，我们现在各部派的律都可以看得到，因为有大正藏，对不对、哦、古代没有，你在哪个部派出家你才能在那边，那你诵戒就按照那个部派的一个律，基本上是这样子、哦、你不太可能去，因为这一个出版的情况也不发达，对不对、哦、所以你要看到别的部派的律不是那么的容易、啊哦、不是完全不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容易、哦、所以他所引用的律呢基本上都是十诵律的内容、哦、所以他是说一切有部出家应该是可信的。再来他后来到雪山的一处佛塔嘛，对不对、哦，但这个塔导师这边就把它改成佛寺了啦，因为前面解释了嘛，佛塔就代表有佛寺嘛，因为佛塔是寺院管的嘛，对不对，所以他到雪山的一处佛寺读到大乘经。那雪山在哪里呢？导师说在印度北部的边境，那边有很多雪山，就是会下雪的山啊、哦、基本上大概喜马拉雅哪里啊，对啊，他那边终年积雪的嘛、哦、雪山，嗯，那是不是那边我们不知道啊、哦哦、也有可能是新都库什、哦、新都库什那边也是高山啊、哦，好，那导师接着说波尔等大圣经起于南方而大成于北方、哦、所以虽然大圣经起于南方，但是它流传到北方而且集大成、哦、集大成， 所以导师说在雪山地区，也就是北印度，读到大圣经是与事实相合的，是有可能，所以他到北方有看到大圣经这样的一个记载，是有事实根据的。好，再来，龙树有立师教戒，更造衣服，什么意思？他想要自己创一套这个服装啊，自己成立一个教团，这是导师的理解啊。所以导师说，也就是有别立大圣僧伽的意图，僧伽就是三嘎，三嘎就是僧团，可以吗？所以他想要成别立大圣的僧团，但是呢，没有实现这样的理想。老师有做一个推测了，可能是为了避免争论或被误会为叛离佛家，因为服装不一样嘛，标新立异是吗？所以他导师认为可能是为了避免争论或被误会叛离佛教，所以呢，这个导师说个人的这个器物真理体悟修正是按照佛的教导认真努力都可以达到，但是呢，大众制度的改革呢却是很不容易的。当年太虚大师要改革也遇到很多挫折跟阻碍，因为跟传统的这一些思维又不一样。我们现在的佛学院大概就是太虚大师那个时候开始有的一种制度，以前就是丛林嘛，就是一个寺院，那有一个有名的老师，那他讲什么来这边的就学什么，懂意思了啊。那佛学院呢同时有好几个科目要学，有很多个老师，跟传统这种丛林的学习方式不太一样啊。那丛林要耕作，出坡时间还蛮长的，但是佛学院呢倒过来，出坡时间短短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啊。他大概是这样，好，所以导师这边就提到这个要改革制度不太容易了。好，再来第四段经文的解说，就是入龙宫取经的传说。导师说龙树入龙宫的传说很普遍，很多文献都有提到。那导师有一篇文章叫做龙树龙宫取经考，应该是在角注二十有，在佛教史地考论里面，这一本书妙缘集下篇第九册。那导师这边就讲结论，他论证龙树取经的地方呢是在乌图，乌图在哪里还记得吗？在东岸，印度不是像一个倒三角嘛，对不对？靠近这个孟加拉这一边东岸啊，靠海的地方，今天的奥里萨，大家可以想象啊，也没有准备地图来，就是在东边呢，在东边孟加拉湾那边。那就是靠东岸了哈。好，那在这里大海边，传说是龙王往来的地方。这里有神奇的塔，传说龙树是从龙宫取来的啊。那这里呢，也就是乌土，也是善财童子的故乡，所以这里与华严的入法界品也有关联啊。所以这个地方跟大圣经的关系很深啊，所以这个地方有大圣经，所以导师说龙树在龙宫读到大圣经应该是有事实的成分，但是把它说的比较神话一点啊， 神话就是到入海嘛，对不对？那如果把那个神话 的成分把它去除呢，龙宫其实可以理解为龙王庙。那为什么会跟海有关呢？因为靠海嘛，龙王庙是在海边的。其实是到海边，不是入海啦。到海边的龙王庙看到大圣经，基本上是这样。所以导师说，极可能经典是从龙王的寺庙中得来的，因为当时这些大圣的教典呢，声闻佛教是有一些排斥的哦，大众不肯好一点啊，所以他不太可能在传统的这一种寺院里面被看到，那保存在哪里？就是保存在龙王庙，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再来151页，这边说明弘法不局限在一个地区。那最后导师说他被送出来之后就在南天竺，不是导师说，就是龙树菩萨传有讲到他在南天竺弘化嘛，对不对？龙宫出来，这个是在前面引文的第四段是吗？在150页第四段，就是他从龙宫出来之后在南天竺大弘佛法，那弘的当然是大圣佛法。所以导说龙树在南天竺弘法是当然的，为什么？因为他是南天竺人嘛，他是南天竺人，但是他到北方去参学，所以他回到故乡去弘法是当然的。好，那在导师也引用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的这一个传说啦，说龙树也在中印度弘法，但是呢导师说这个多罗那他印度佛教史里面的记载所说到的龙树弘法事迹已有后期秘密大圣的色彩，这些应该跟事实是有落差的啦，那有些是附会的传说，也就是说导师说跟龙树菩萨的事迹其实还有在印度佛教史多罗那他的，他是一个西藏人，他写了一部印度佛教史，那就是西藏那边的记载有讲到龙树菩萨有这个后期秘密大圣的色彩，导师说这一部分应该是一种附会的，跟实际的情况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好，所以最后龙树曾在雪山地区修学大圣佛法，对北方应有影响，是谁影响谁啊？大家看得出来吗？龙树对北方佛教有影响，还是他也受到北方佛教的影响？这样写看起来好像是对北方佛教的影响了，但是呢，我们从后面导师的对龙树思想的解说呢，他说他是学贯南北啊，纵贯南北，对，纵贯南北，所以他的论述有纵贯南北的特色，也就是他的这一个特色呢，有北方的元素，也有南方的元素，可以吗？或者说他也对北方的教学熟悉，对南方的教学也熟悉，所以他有北方的这一种论师的特色，论理经验，那也有南方经师的特色，他讲故事也很生动，大概是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一句话我们也不太清楚导师要表达什么，但是龙树 他的这个修学呢，哦，他受到北方说一切有部的，哦，这种经论的一个影响，也受到南方大乘这种经的这样的一种文化的影响，哦，那当然导师在其他的著作也说，龙树菩萨也对北方佛教的这一个大乘佛法的兴盛也起了作用，懂意思了哈。所以，但是这边是要表达什么，我们也不是很清楚。总而言之啊，龙树受到北方影响，那他也影响了北方佛教，让大乘佛法在那边兴盛啊。那这两个双方面都互有影响了啊。好，龙树弘扬的佛法不局限于一个地区了啊。好，再来第五段，就是他晚年在南乔萨罗国西南的拔罗莫罗奇离山啊，也就是黑风山啊，他住在那边。那后来又住在阿摩罗腹底大塔西北的吉祥山啊，他晚年住了两个地方，那最后是在这个吉祥山这边去世的了哈。好，那这是龙树的一些生平的一个简介啊。好，所以他其实还有很多故事了啊。他为什么会出家？大家知道吗？他很爱玩了，据说跑到王宫里面去淫乱这些宫女，然后国王很生气，因为他会隐身术啊。哦，那国王旁边就有一个很聪明的这一个大臣啊，谋臣，他说有隐身术，但是他们。你这地上撒白粉，撒白粉就是你虽然看不到它总是会踩到那个粉，那就会有痕迹出来啊。那结果他那一次就中招了，就铺了白粉了嘛，所以他的其他朋友就在那一次又要去这个玩乐的时候就中埋伏啊。因为大家看到脚印就知道人在哪里啊，刀就砍过去就死了嘛齁。据说龙树他运气不错，他躲在国王的背后，所以没有人敢把刀往国王那边砍，懂意思啦齁。所以据说他就是那时候就深深就有一个体悟到欲为苦本，所以他就出家了哈。龙树菩萨传里面有讲到他年轻是很爱玩的啊，那所以他因为这个事件之后，他就发愿要出家修行，然后就是后面那个故事之后的内容了。龙树菩萨传短短的了啊。好，那再来就是。龙树的论著，龙树菩萨的论著，那这边呢有帮大家做一些归纳整理了。那首先导师说明龙树菩萨的论，他照了论点流世，流传世间，受到大乘佛教界普遍的崇敬，所以在中国佛教说他是什么八宗共主，有没有八宗啊？大家都以龙树菩萨作为他们的老祖师爷，八宗共主，所以大家都对他很尊敬。那由于众望所归，即使思想不同也不敢出来骂他了，不敢指名道姓的了。好，那七八世纪呢还有人自称是龙树的传人，那后期的著作有一些是很后面的著作也说是龙树所造，就是冒他的借用他的名字齁。 那导师说这个都是为圣明所累的，也就是这 后面的人邪论，他不敢用自己的名字，就想说用龙树菩萨的名字，就有人读了、哦、自己的名字可能那这是谁啊，连看都不想看，他用他的名字大家就想会想要去读，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啦、哦、好，那再来第二刮胡这边谈到西元五世纪初的一个龙树的著作、哦、然后这边有最早译出的四部论，那这四部论呢可以分成两类，第一个是名胜深义，也就是我们一般所说的升官啊、哦、我们关院长有一本书叫什么升官广行菩萨，那就从这个概念来的、哦、所以有升官两，有两部就是中论跟十二门论、哦、那论中十二门论又引到龙树所造的七十空性论，其实空性论现存还有、哦、那我忘记是范本还是藏文本，它是有的啦、哦、还存在着、哦、其实空性论有没有汉译本呢、啊哦、近代有法尊法师所译、哦、那十二门论其实就是有十二个论题，这部论有十二个论题，叫十二门的论、哦、好，那比如说我看一下，大家念一下，因为这个资料没有整理了、哦、十二门就是观因缘门、观有果无果门、然后观缘门、观相门、观有相无相门等等、观意义门，就是有好几个不同的主题啊、哦、主题有总共有十二个、哦、十二个，这是升观的、哦、那还有广行的，就是大智度论跟十住毗婆沙论、哦、那导师关于这个大智度论，导师有引了这个后记，说他大概有部类有多大了、哦、那这个僧瑞的大智度论序、哦、这个后记跟序了、哦、他说论之略本有十万记、哦、三分除二得此百卷、哦、那后记也说论出品三十四卷，解释一品是全论剧本，二品以下法师略知得此百卷，若进出之将十倍于此，也就是现在我们看到的大智度论了，已经有简略过了、哦、那如果全部都把它译出来呢，根据这个僧瑞的序，那后记也不晓得是谁写的啦、哦、24也有可能都是他写的啦、哦、那就是会有，如果是十倍就是一千卷了嘛，对不对？好，好，那导师说这部大般若波罗蜜经的释论是十万计广论的略译、哦、十万计就是序里面第一行说有十万计嘛、哦、论之略本有十万计啊、哦，是十万计广论的略译、哦、那后记所说似乎夸大了些，也就是认为他有这个一百卷了、哦、十倍，现在是一百卷嘛，大智度论一百卷，他说如果全部翻出来就会有十倍于此，那就是一千卷啊、哦，都是说似乎夸大了些、哦、那再来 十住毗婆沙论十七卷，是十华严经十地比品重诵的广说。重诵大家知道吗？一般这个佛会讲一段道理，对不对？那后面会再用记诵把前面这个道理做一个归纳收摄，就是这种就叫做重诵，就是把前面说的道理用记诵再重讲一遍，应该是这个情况。好，那他说呢，这个重诵这个十七卷仅解说初地跟二地，但是它是华严经十地品重诵的广说，为什么只有二地呢？这有不同的理解，就是说有人说前面二地讲完，后面就以此类推，就是他差不多都解释了，因为前面是广释嘛，后面都略释了嘛，那当然根据这一个传说的记载，这个呢它是这个耶舍送出的，耶舍据传说啦，据传说。我们大概讲到这边，我们这边大概再讲个故事就 ending, 据说因为还有一部叫做十住经是吗？是不是叫十住经？十住经其实就是十地啦，是鸠摩罗什翻译的。那鸠摩罗什因为他是对般若经比较熟，他是懂梵文的，但是他据说这个十住经就是十地华严的系统嘛，他翻每几句他笔就放下来了，看不就是因为不同的这一种佛典的这个思想教学，他可能那一个你每个字你都认得，但是整个拼起来他要讲什么道理，你可能用般若经那一套的这个理解，你他可能就觉得不通啊，所以就翻了几句就没有翻了，是一直到耶舍来到了，应该是长安嘛，耶舍来到了长安，然后他们两个才把这个十住经把它翻出来，也就是耶舍他是华严经的专家，听得懂，所以懂梵语不一定懂佛经佛典，因为你可能熟悉的是这一类的佛经，你另外一类你可能就不一定读得懂，懂意思，所以汉译佛典还是很珍贵。那我们就透过汉译佛典跟梵本的一个对读，可以了解很多彼此，我们读梵文不懂地方看汉译本，汉译本不懂地方看梵文本，就可以相互的一个发明了。好，所以据说耶舍送到二地就不送了，传说就是因为这个十住毗婆沙论是没有本质的，不像这个般若经或是大智度论，这个鸠摩罗什不是手执壶本，对不对？口宣情言是吗？也就是他拿着这个壶本，然后就把它念出来，然后就说中文什么意思，而下面就有人把它记下来，记下来之后还有一个要去把这一些记下来的东西再调整变成好读的中文，那个就是所谓的类似比受者啦，比受者。所以据说是耶舍送到二地他就不继续送，什么原因也不知道啊，因为不要乱讲，就是古代在翻译啊，其实有时候呢 会翻一翻，会彼此吵架的，大家有印象吗？好像是那一个宝性论，有没有？宝性论，因为它跟唯识又有一些关联，所以有些人对这唯识如来藏的解释不一样，意见不同就会吵架，后来不和。皇帝说你们各自翻各自的，他后来才把它整编在一起。好，那他们应该没有不和啦齁。但是也是就是送到这一个第二地就没有再送。所以这刚刚我们就是讲到最早译出的四部论呢齁。那他就是有两部是深观，有两部是广行齁。那广行是大智度论，是解释般若经的。那还有十住毗卢遮那是解释华严经十地品，但是它只有解释两地而已，完整应该要解释十地的啦。但是这一个呢，就只有到二地。那据说也是只送到这边就没有继续了。好，我们这一学期呢就到这边画下句点。好，那我们下一期什么时候？九月了啊。九月呢，欢迎大家就是就线上报名齁、哦。然后啊，对，就是下星期啊齁、哦。下星期，但是新竹才有，应该新竹才好像有，大家会去拜访我师父关院长请教一些问题齁、哦。那如果台北的法友不晓得，有台北的法友吗？不知道齁。哦哦，不要宣布是吗？已经宣布啊，主要是新竹啦齁、哦、主要是新竹。好，没有，就是大概是这样子。那有下星期有一些法友会去请教一些问题，那我们会当主人齁、哦、主持这一个佛法的问答的一个盛会齁、哦。那就大家很久没见到师父了，大家借这个因缘就是跟他请教佛法齁，然后他应该也有很多这个心得要跟大家分享了齁。好，我们这一学期就到这边，感谢大家的一个参与齁。那我们后面的内容呢就下一学期再开继续齁。好，我们最后回向，大家请合掌。